在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主日早晨，我们可以再一次相聚在你脚前，这实在是你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你让我们每个主日都借着饼杯来纪念你。主，每次来纪念你的时候，是因为你已经先纪念了我们，我们真是要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身上的慈悲怜悯是数说不尽的。今天早晨，当我们再一次坐在你脚前，我们聚在你面前，我们实在愿意主你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求你不只是开通我们的耳朵，主啊，我们也求你来开通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可以遇见你，好使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改变，好使你的荣美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被显明出来。阿爸父神，这时候我们也把你这无用的仆人交在你手中，求你大能的膀臂托住他，让他所说的话都是从你宝座而来。我们等候你，我们敬拜你，把心灵和诚实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
好，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21章，约翰福音第21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到25节。约翰福音第21章第一节到25节。翻到以后，我们请弟兄来念单数节，姊妹请念双数节。好，弟兄先请。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
有西门彼得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
其余的门徒就在小船上把那网与拉过来。
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
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
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
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
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
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
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世上带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世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
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哇，卖你的是谁？”
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
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
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
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
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今天早上让我们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有不少神的儿女以为每个礼拜天来到这里听一次讲道就是过基督徒的生活。自从我得救以后，我常常想一个题目，就是我得救以后，我受洗以后，我怎么样来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除了我们教会的聚会，像礼拜三祷告会，礼拜五可能有小组，礼拜天的主日敬拜以外，我的生活跟世上一般人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圣经里面在四福音书里面记载很多人遇见耶稣承认自己的罪，然后他们就欢欢喜喜地回家了。那是不是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呢？那一个被耶稣赦免的那个淫乱的妇人后来怎么样？撒该得着救恩以后，他的生活如何改变？还有那个信徒受洗那个埃及阿伯太监，他怎么样？这些事都是我很想知道的。我们来看一出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请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约翰福音一章一节， 请我们来念这一节，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还有，来看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里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就是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主。十四节说，我们的主有一天他成了肉体，住在我们中间。最后他死了，他又复活。所以你看整卷约翰福音啊，说出我们的主耶稣啊，经过一个过程，就是他变成了人，住在地上，住在我们中间，然后他死，而且死了以后复活了。今天主耶稣在地上要得着一般门徒的人来做他的见证，来彰显他的荣耀。但是我们在地上这样的生活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不容易。就拿我们来美国，我们移民来美国做例子。在我们还没有来美国之前，有人就跟我们说，来美国很容易，而且也有门路可以拿身份，所以我们就来了。但是来了以后啊，我们才发现这里的生活不太好过。我们就发现了，这里的生活实在不容易。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孟母三迁的经历。第一迁，随便住一住，准备熬个三年。第一迁，这个迁叫做生活不定。等到三年了，这时候稍微可以了，就可能迁到一个小公寓。这第二迁叫做初步有成。等到三年以后再来，生活水平提高了，你可能有孩子了，很可能就看个好学区，就买个房子。这第三阶叫做安定下来。哇，这一定下来，就可能叫你离主越来越远。就可能让你越来爱世界了，越来越爱世界。弟兄姐妹，我们说好做人很难啊，但是我们做基督徒更难。为什么？因为今天神在地上要找一般得救的人，一般蒙恩的人来做他的见证，要把神活出来，要把神彰显出来。说实在，这种生活不容易。你看认真说哈，约翰福音，刚才我们所念的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你念完以后啊，就觉得说这个福音书应该在这边结束了。请我们看二十章的最后两节，请看二十章的最后两节，应该到二十章就可以结束了。你看看呢，这两节，我们来念这两节，请。
耶稣
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写到这里，二十章的这里就应该算结束了。为什么还要加上第二十章？原因是第二十一章是第一章的延伸。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要活出神的见证，要把神活出来，要把神彰显出来。而第二十一章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 来活出这样的生活。在这里，二十一章告诉我们，基督徒有三方面的生活。第一，基督徒如何在世界中活？第二，基督徒如何在神面前活？第三，基督徒如何在弟兄姐妹中间活？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啊，应该要知道，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在世界当中活？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在神面前活？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怎么样在弟兄姐妹当中来活？首先来看看，第一，我们来思想，基督徒在世界中该怎么办？你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表面念下来，表面好像一个故事而已，其实里面啊，满了恩典，满了启示啊。这里说到，主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之后啊，门徒们被彼得带去打鱼了，所以主耶稣再一次向门徒显现，再一次要挽回他们。同时给彼得一个托付，请我们看二十一章的一二三节。二十一章的一二三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南人拿但耶，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听见没？彼得为什么去打鱼？为着什么？为着生活。彼得跟随主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那时候啊，耶稣天天跟他同在。现在耶稣复活了，跟以前不一样了，耶稣看不见了。因着生活的需要，彼得就打鱼了。第三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彼得回去打鱼，就叫做重操旧业，而其他门徒也跟着去了。弟兄姐妹，请你注意啊，在这里彼得犯了一个错误。请看第三节，请你注意，彼得说什么？我打鱼去。不是说我们打鱼去了，但是他的一句话却影响了其他弟兄姐妹。第三节中间，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所以你发现啊，彼得在其他弟兄身上啊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也告诉我们，不管我们在神的家里扮演什么角色，不管你是父母，或是团契主席，或者是带领小组的、带领师班的，我们都要小心，因为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对其他服事的弟兄姐妹有影响力。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啊，爱世界啊，人爱世界是一堆一堆的去爱，不是一个一个的去爱，带头的爱世界。所有弟兄姐妹就跟着去爱世界。第三节，这里我请问弟兄姐妹，彼得打鱼去，对不对？对，为什么对？生活，人要生活。我再问，彼得打鱼去，对不对？也不对，为什么不对？ 因为生活没有主就不对。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常常讲世界，世界跟什么叫世界？今天我们人所摸的事是世界，今天我们人所看的物也是世界。世界的解释啊，脱不了事跟物。那事和物是不是就叫世界？如果事和物就叫世界，那圣经教导我们说不要爱世界，那是不是说我们活在这世界，不要有这些东西，不要有这些事，不要有这些物？不会，我想神不会这么不讲理，神不会这么不讲理。你看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十六节，那你说耶和华神将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叫他干嘛？修理看守，修理看守就是事，所以事是神所许可的。十六节他怎么说？各样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那果子就是物嘛，所以物也是神所许可的。事和物不叫做世界，那世界又包括事和物，那怎么说？世界怎么说？我举个例子，我们人要运动，但是我们现在人啊，常常坐办公室，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坐办公室，所以没有运动，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都有了，我们需要运动。那礼拜六要拜师，那礼拜天应该要敬拜师，但是有的人就因为要运动，就拿礼拜天去运动，那就成了你的世界，因为那影响阻碍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我听说罗斯福总统，他常常晚上睡不着觉，因为他白天要担心许多国家大事，晚上他就不太好睡，所以他晚上有个习惯，就是看个侦探小说，让他能够 神经可以放松，可以睡得着觉。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小说可以看，电脑可以打，但是如果小说看得入迷了，电脑打得过分了，占据了大半时间，影响我们的灵修聚会祷告，那个看小说，那个打电脑，就是你的时间。哪一件事，哪一件物，成为你属灵上的妨碍，那是你的时间。今天我们上班挣钱，做生意挣钱，是神所许可的。如果那个钱没有变成你属灵上的妨碍，那不叫做世界。如果那个钱捆绑了我们，迷惑了我们，成为你属灵上的妨碍，那是我们的世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生活，但是我们要注意，不要为着生活离开主，不要为着生活离开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在美国这里生活都有压力，每个人都有家有孩子，要生活要照顾，健康教育等等都落在我们肩膀上，但是你要注意，在这一切事情里面要有主，在这一切事情里面要有主。生活问题就是打鱼问题，这里彼得去打鱼为的就是解决生活问题。你看第三节的末了，第三节的末了，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我们的主耶稣是蛮有怜悯的。第五节，你看，第五节，耶稣站在岸上，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主耶稣在这里说：“小子。”英文圣经是 children， 就是孩子们。主耶稣不是说你们这些爱世界的 不，我们的主满有怜悯，主是说是孩子们。第六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弟兄姐妹，你觉得奇怪吗？你会觉得稀奇？就在旁边，就在旁边，明明都是鱼，但是第三节最后他们说什么？他们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这告诉我们，主耶稣啊，常常是已经预备我们生活的需要，而且就在你旁边，但是我们人会走，跑来跑去，总是看不见鱼在旁边，老是往远的地方看。很多人都这样想，有一天我要搬到一个地方去，有一天我要买个大房子，有一天我要买个好车子。他的网总是往远的地方撒，却看不见旁边都是鱼，都有主的预备。我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每次啊，我看远了，我就看不见主；而当我看旁边身旁，我就发现，哇，主就在那里，主在那里，让我看见他的供应是丰富的，他的预备是有余的，他已经给我一切所需的，我可以好好享受他所预备的这些供应。当门徒们看见满网的鱼竟然拉不上来的时候，第七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是约翰，就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他要到主那里去，他要去找主。那其他门徒干什么呢？第八节，其余的门徒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第九节，他们上了岸。第十一节，他们就属于一共有153条。我真的很佩服这些门徒，佩服他们还有时间呢去属于。约翰不是说是主吗？他们不是已经知道是主吗？为什么不看主去属于呢？第十一节说，那我们哇满了大鱼，一共有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他们数一数，一共有153条。你知道那个圣经里面呢，数字都很有意思吗？一代表这个独一真神，从三是代表三位一体的神，七代表完全，但是153呢？你算来算去，加来加去啊，都没有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人所有的钱财，人所有的成就，都是153，都没有意思。算来算去，加来加去，都没有价值。有价值的是主。有位传道人，他在传福音的时候说，人所得的成就啊，钱财、权柄、地位、学问、爱情都是零。但是如果你得着耶稣基督，他是一，他是一切之首。你如果把耶稣基督当首位，你如果把这个一放在零的前面，你在世上所得的越多，你的价值越大。换句话说，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勉励，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圣经应许说，这一切，这一切都要丰丰富富赏赐给我们。神是一切的第一，凡事让他去守卫，一切虚空要变真实，零碎要变完整。你 知道我们这个旧约啊，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它的那个人称代名词很特别，在各国语言习惯哦，人称代名词是第一人称你是我，第二人称是你，第三人称是他，但是在希伯来文刚好相反，第一人称是他，第二人称是你，第三人称才是我。这也是神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第一要把神让他居首位，然后才是别人，最后才顾念自己。但是今天我们一般人都是相反，最先想到自己，自己满足了，偶尔想到别人，等到走投无路可走，才想到谁？最后才想到神。所以，基督徒如何在世界中活，要有主。弟兄姐妹，基督徒如何在世界中活？请说，请跟我说一遍，要有主，而且要让主居首位。这是第一，基督徒如何在世界中活？要有主，而且要让主居首位。好，第二，基督徒如何在神面前活？我们来看21章，这里第15节。到17节，我们来念这4节来，请。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当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对了，接下来主耶稣要问你，我们和他的关系怎么样？在这3节经文里面，主耶稣问了彼得3个相同的问题，短短3节里面哪一个字一直重复？
爱。
我请问你，这3节里面呢，爱重复几次？你算算看，
六次。
几次？3节里面好几次？7次，有没有？短短3节里面出现了7个爱，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知道主耶稣是何等看重我们和他之间那个爱的关系。这种与主之间活泼新鲜的爱，是我们一切服事的动力，是我们服事的基础。爱，启示录里面那个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他们为主多方劳苦，殷勤服事，但是主耶稣责备他们。启示录2章4节5节说：“你们把起初的什么爱心遗弃。”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们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你可以知道，主耶稣是非常看重我们和他之间那个爱的关系。若我们服侍主， 却没有爱在我们里面，那我们的服事就没有价值。甚至有一天主耶稣会拿去我们的服事。为什么主耶稣那么看重我们跟他之间的爱？我想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才会知道如何去爱一个人的灵魂。斯蒂凡当人拿石头要打死他的时候，他说什么？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斯蒂凡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懂得爱人的灵魂。保罗也是这样，罗马书九章二章三二节三节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我也愿意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所以这是第一，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才会知道如何去爱一个人的灵魂。第二个原因，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才会在侍奉的时候，碰到困难挫折的时候，仍然有喜乐，勇往直前。你知道我们侍奉主吗？有没有困难？有没有挫折？但是一个爱主的人，在爱里服侍，你可以仍然有喜乐，仍然勇往直前。就约那个雅各，因为爱拉结，就在他舅父拉班的家里服侍拉班七年。圣经说，雅各看这七年呢，如同几天。哎呀，有爱在里面呢，时间没什么了不起，困难没什么了不起。这是第二。第三，一个真正爱主的人，才不会以事工为导向，变成一个工作狂，变成一个以事工为导向的工作狂。这是很多侍奉主的人一个危机。所以有人说啊，如果以事工为导向，就很可能是小组万岁，家庭破碎。并不是事工不重要，但是和主的关系要先于事工的关系，否则你就会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大儿子。那你说啊，大儿子很不高兴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却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和我的朋友一起玩。哇，你发现这个大儿子服侍父亲这么多年，一点快乐都没有，他越服侍心里越愁苦，他越服侍心里越沉重。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爱在里面，你会越服侍越甘甜，你会越服侍越轻松。所以当主耶稣这里三次确定彼得爱他之后，他耶稣才把喂养群羊的责任托付给他。许多时候我们爱主，我们总希望主给我们托付，但是主凭什么来托付你？主乃是凭着你爱他有多少来托付你。主不是凭着你的知识、恩赐、经验来托付你。所以这里第十五节末了，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十六节末了，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十七节末了，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时候主耶稣就把一个托付给他，你喂养我的羊。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只托付一个一般真正爱他的人。耶稣定十字架，看见他所爱的门徒，就对他说，看你的母亲。 然后又对母亲说：“看你的儿子。”这时候，约翰就把耶稣的母亲接到家里来。耶稣把他母亲托付给约翰。约翰为什么能够接受耶稣的托付？因为约翰爱耶稣，有爱心才能被耶稣托付。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教会找侍奉的人，总是找一些有恩赐、有才干、有学位的。但是你要注意，这里主所看重的是什么？要先有爱主的心，要先有爱主的心。这是第二，基督徒如何在神面前活？要爱主。弟兄姐妹，基督徒如何在神面前活？请说一遍。要爱主。刚才第一，基督徒如何在世界中活？要有主，而且让主去守卫。这里第二，基督徒如何在神面前活？要爱主。好，第三，基督徒如何在弟兄姐妹中间活？这里彼得已经过了世界的关，也过了和主关系的关，但是他还没有过在弟兄姐妹中怎么样生活的关。请我们看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我想教会中间的闲言闲语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传的。因为第二十三节说，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教会中的话往往会变样，被传来传去。这里有两个功课我们要学。第一，在教会中不要管别人的事。第二，在教会中不要传闲话。有人会说，圣经腓立比书二章四节不是说吗？个人怎么样？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没有错，那是顾，不是管。不要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那不是管。我们自己好，希望别人也好；我们自己信主，希望别人也信主；我们得了恩典，希望别人也得恩典，那是顾。但是管就不一样了，管别人的事就不对了。许多人啊，专门管别人的事，结果常常失去神的祝福，甚至神的管教来了。你知道那个旧约米利暗，他长大麻风。为什么长大麻风？他管摩西的事。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那是摩西的事，那是摩西跟神之间的事。摩西如果有错，神会管教他。但是米利暗他做什么？他批评摩西，诋毁摩西，所以神就让他长大麻风。他管别人事。新约的马大玛利亚也是一样，马大在外面忙碌，玛利亚在里面安静，都是好。但是为什么上好的福分被玛利亚拿去？因为马大
说了不该说的话。马大对耶稣说，我妹妹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哇，你看马大把这个服侍的事啊一手包办，只有我一个人伺候，别人都不算，只有我一个人服侍，别人都不算。他这样的批评论断就显出他的狭窄、嫉妒、骄傲和管别人的事，所以他失去那上头的福分。我想如果马大在外面烧饭做菜，玛利亚在里面安静听到，这两个人都会得主的称赞。还有这里二十一节，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弟兄姐妹，神对每个人都有不同计划，你不要因为对别人好奇而没有办法专一跟随主。彼得的眼睛常常看不该看，有一次主耶稣要他走到海面上来，他走过去了，一下子眼睛看外面的风浪，那就沉下去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的眼睛不要乱看，什么时候你乱看眼睛离开主，什么时候就有问题。教会许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看不该看，说不该说的，以至于弟兄姐妹，我们传闲话的速度远超过传福音的速度。这是第三，基督徒如何在弟兄姐妹中间活？要看主。弟兄姐妹，基督徒如何在弟兄姐妹当中活？要看主。这是今天早上神让我们来学习的。第一，基督徒如何在世界中活？第二，基督徒如何在神面前活？第三，基督徒如何在弟兄姐妹当中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愿你帮助我们这一班弟兄姐妹，这一班蒙恩的儿女们，知道如何在你面前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可以和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使我们可以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